郑兴，字少干，河南开封人。年轻时学习《公羊春秋》，晚年精通《左氏传》，于是积累精神，深入思考，通晓其中要旨，同学的人都以他为师。天凤年间，他带领门徒跟从刘歆讲解订正大义，刘歆赞赏郑兴的才能，让他撰写条例、章句、撰古，并校对三统历。更始帝即位后，任命司职李嵩代理丞相事务，先进入长安，李嵩任命郑兴为长史，让他回去奉迎更始帝迁都。更始帝的将领都是山东人，都劝他留在洛阳。郑兴劝说更始帝，陛下从荆楚起兵，权政尚未施行，一朝建立年号，而山西的英雄豪杰争相诛杀王莽，开棺交营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天下共同苦于王莽的暴政，而思念高祖的旧德，如今长久不抚慰他们，我担心百姓离心，盗贼又会兴起。春秋记载齐小白进入齐国，不称他为侯，是因为他还没有朝见宗庙。现在议论的人想先平定赤眉军，然后入关，这是不认识根本而争夺末节，恐怕国家的守卫会转向函谷关，即使躺在洛阳，又怎能安枕呢？更始帝说，我西行的决心已定，任命郑兴为谏议大夫，让他安抚关西以及朔方、凉州、益州三州，回来后任命为凉州刺史。恰逢天水有人反叛，攻杀郡守，郑兴受牵连被免官。当时赤眉军进入函谷关，东边的道路不通，郑兴于是向西投奔韦骁，韦骁虚心以礼相请，但郑兴已向他屈服为耻，称病不起。韦骁金夸自恃，常常认为自己是西伯侯在世，于是与众将商议自立为王。郑兴听说后劝韦骁说，春秋传说嘴里不说忠信之言是骁，耳朵不听武生的和谐是龙，近来众将集会，恐怕不讲忠信之言，大将军的听闻恐怕是阿谀而不明察吧。从前文王继承累积的德业，加上睿智圣明，三分天下还有其二，尚且服侍殷商，到武王即位，八百诸侯不约而同会合，都说纣可伐了，武王认为未知天命，回兵等待时机。高祖征战多年，尚且以沛公的身份行军，如今您的美德虽然显明，世上却没有宗周的国作，威势谋略虽然振作，却没有高祖的功业，却想干不能干的事，招来祸患，恐怕不行吧，希望将军明察。韦骁最终没有称王，后来他广设职位以抬高自己。郑兴又阻止韦骁说，中郎将、太中大夫、使持节等官职都是王者使用的器物，不是人臣可以擅自设置的。孔子说，只有器物和名号不可以借给别人，不可以借给别人，也不可以向别人借，这对实际没好处，对名号有损害，这不是尊崇主上的意思。韦骁对此不满而停止了。等到韦骁派儿子韦循入朝侍奉，将要出发时，郑兴通过韦循请求回去安葬父母，韦骁不听，反而迁移郑兴的住所，增加他的俸禄和礼仪。郑兴入见韦骁说，先前遭逢赤眉之乱，因为将军是旧同僚，所以敢投身于明德之下，幸蒙父载之恩，得以保全性命。我听说侍奉父母的道理，活着时以礼侍奉，死了以礼安葬，以礼祭祀，小心周到，不敢失礼。如今因为父母没有安葬，请求告老还乡，如果以增加俸禄、迁移住所来中途挽留，这是以父母为诱饵，太无礼了，将军怎能这样做？韦骁说，我难道不足以留下你吗？郑兴说，将军占据七郡之地，拥有羌胡之众，以拥戴本朝，恩德没有比这更厚的了，威望没有比这更重的了，留在这里则成为专命之使，入朝则必为鼎足之臣，我是顺从世俗的人，不敢深居隐退，依靠将军求进取，不担心不显达，依靠将军求入朝，何愁不亲近？这正是我的计谋不违背将军的原因，我如今为父母请求，不能停止，希望留下妻子儿女独自归葬，将军又何必猜疑呢？韦骁说，很好，催促为他准备行装，于是让他与妻子儿女一起东行。当时是建武六年，侍御史杜陵先前与郑兴一起在陇右寓居，于是推荐他说，我私下见河南郑兴，执意坚固，敦厚喜好诗书，好古博物，寓遗不惑，有公孙乔、关涉父的德行，适合在帷幄中侍奉，主管机密事务。 从前张仲在周朝辅佐宣王，诗人喜悦，希望陛下留意稍加考察，以助万一。于是征召为太中大夫。第二年三月会日发生日食，郑兴于是上书说，春秋认为天违反时令是灾，地违反物性是妖，人违反道德是乱，乱就会产生妖灾。近年来谴责旧害连续出现，想来是执事的人颇有缺失。按春秋记载，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传闻说日行已过春分而未到夏至，三辰出现灾异，于是百官降下服侍，君主不举圣传，避让遗食，乐师击鼓，祝使用璧，史官用词。如今是孟夏，纯前用事，阴气未发，这个灾异尤其严重。国家没有善政，那么日月的谴责就会显现，变旧的到来，不可不谨慎。关键在于顺应人心，选择合适的人安排职位。尧之道，滚不可用却用他，这是委屈自己的明智，顺应人心。齐桓公反国而任用管仲，晋文公归国而任用细胡，这是不私自偏爱，选择合适的人安排职位。如今公卿大夫多举荐渔阳太守郭吉可以担任大司空，却不及时决定，道路上流言四起，都说朝廷想用功臣，用功臣则职位安排就错了。希望陛下上师法唐尧、虞舜、下官齐桓、晋文，以成就委屈自己服从众人的德行，以成就群臣谦让善举的功劳。日月交汇，暗数应在朔日，而近年日食每每都在晦日，提前相合都是月亮运行速度快。太阳是君相，月亮是臣相，君主高傲急切，则臣下被逼迫，所以运行速度快。今年正月频繁有霜，从那以后大多寒冷的日子，这也是急救的惩罚。天子的圣贤之君如同慈父对于孝子，叮咛告诫，想要他返回正道，所以灾变多次出现，这其实是国家的福气。如今陛下高明，而群臣惶恐急促，应当留心柔和克制的政事，留意弘范的法则，广泛采纳谋略，接纳群臣的计策，奏书呈上，多有采纳。皇帝曾问郑兴关于交祀的事，说我想用谶纬来决断怎么样。郑兴回答说，我不研究谶纬。皇帝发怒说，你不研究谶纬是认为它不对吗？郑兴惶恐地说，我对这些书没有学过，并没有认为它不对。皇帝怒气才消减。郑兴多次谈论政事，依据经书遵守道义，文章温文尔雅，但因为不擅长谶纬的缘故，不能被重用。建武九年，派他在荆襄监督征南击弩营，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杀害，郑兴统领其营，于是与大司马吴翰一起攻打公孙述。公孙述死后，诏命郑兴留在成都屯驻。不久，侍御史举奏郑兴奉使时私下购买奴婢，获罪降职为连韶县令。当时正值丧乱之后，郡县残破荒凉，郑兴正想修筑城郭，修明礼教来教化百姓，恰逢因事被免官。郑兴喜欢古学，尤其精通左氏、周官，擅长立法，从杜陵、桓谭、魏宏等人没有不斟酌借鉴的。世上研究左氏的人多师从郑兴，而贾逵自己传承父亲的事业，所以有郑氏、贾氏之学。郑兴离开连韶后就不再出仕，在文乡客居教学，三公接连征辟，不肯应征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郑仲，郑仲字仲师，12岁时跟从父亲学习左氏春秋，专心致力学问，精通三统历，作春秋南纪条例，同时通晓易诗，闻名于当世。建武年间，皇太子和山阳王刘京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监帛聘请郑仲，想让他通义，引荐登记出入殿中。郑仲对梁松说，太子是储君，没有对外交往的道理，汉朝有旧制，藩王不应私自结交宾客，于是推辞不接受。梁松又劝郑仲说，长者之意不可违背。郑仲说，触犯禁令犯罪，不如守正而死。太子和刘京听说后感到惊奇，也没有强迫他。等到梁氏失败，宾客多受牵连，只有郑仲不受玷污。永平初年被征辟到司空府，因明经担任给事中，两次升迁为岳骑司马，又留任给事中。这时北匈奴派遣使者请求和亲， 永平八年，显宗派郑仲持节出使匈奴。郑仲到北庭，匈奴想让他跪拜，郑仲不为所屈。单于大怒，为首封锁他，不给他水火，想胁迫他屈服。郑仲拔刀发誓，单于害怕而停止，于是改派使者随郑仲回京师。朝议又想派使者回报，郑仲上书劝谏说，我私下听说北单于之所以要招致汉朝使者，是想离间南单于的部众，坚定36国的心志，又当宣扬汉朝和亲，向邻敌夸誓，让西域想要规划的人犹豫狐疑，怀恋故土的人对中原绝望，汉使一到，他们就傲慢自得，如果再派去，匈奴必然自认为得计，那些群臣中持异议的人不敢再说话。这样南庭动摇，乌桓有了离心。南单于长久居住在汉地，完全了解形势，万一分离，立刻成为边患。如今幸好有杜辽的军队在北方扬威，即使不回报，他们也不敢为患。皇帝不听，又派郑仲前往。郑仲于是上书说，我先前奉命没有向匈奴跪拜，单于怨恨，所以派兵包围我，如今再奉命必然被凌辱，我实在不忍心拿着大汉的符节向单求跪拜，假如匈奴终于使我屈服，将会有损于大汉的强大。皇帝不听，郑仲不得已出发后，在路上接连上书坚决争辩，下诏严厉责备郑仲，追回交给廷尉，恰逢赦免得以回家。后来皇帝见到从匈奴来的人，问郑仲与单于及礼的情况，都说明匈奴中传说郑仲义气壮勇，即使是苏武也不超过，于是再次召郑仲为军司马，让他与虎贲中郎将马廖攻打车师，到敦煌任命为中郎将，让他护西域。恰逢匈奴胁迫车师，包围戊己校尉，郑仲发兵救援，升任武威太守，谨慎修治边防，匈奴不敢侵犯。升任左冯翊，正是有名声政绩。建初六年，代替邓彪担任大司农。这时肃宗商议恢复盐铁官营，郑仲劝谏认为不可，下诏多次严厉责备，甚至被弹劾，郑仲坚持不改变。皇帝不听，在官位以亲政著称，后来受诏作《春秋山》19篇。建初八年，在任上去世，儿子郑安世也传承家业，担任长乐、未央旧令。延光年间，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，郑安世与太常桓焉、太仆来历等共同正义见争。等到顺帝即位，郑安世已去世，追赐钱伯，任命其子郑亮为郎。郑仲的曾孙郑公业另有传记。范生，字变清，代郡人，幼年丧父，寄居在外家，9岁通晓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长大后学习梁丘义、老子，教授后生。王莽的大司空王毅征召范生为议曹使，当时王莽频繁征发兵役，赋税繁多，范生于是上书给王毅说，我听说儿子以别人不诋毁他的父母为孝，臣下以下面不非议他的君上为忠，如今众人都称朝政圣明，都说功名，所谓名是无所不见，圣是无所不闻，如今天下之事，朝朝如同日月，阵阵如同雷霆，而朝廷说不见，公说没听到，那么百姓到哪里呼天呢？公认为正确而不说，过错就小了，知道而顺从命令，过错就大了，这两者对公来说都无法免除，难怪天下把怨恨归于公。朝廷以远方的人不服从为忧虑，我以近处的人不高兴为深忧，如今举动与时令相违，事情与道理相悖，奔驰在翻车的折印上，涉足于败事之后，后来的举动更加奇怪，晚些的出发更加可怕，正值春季岁首，却发动远行劳役，粗食不足，田地荒芜不耕，股价飞涨，一斛涨到几千钱，官吏百姓陷于汤火之中，不再是国家的人了，这样那么湖莫守住关塞、青州、徐州的寇盗就在帷帐之旁了，我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倒悬，免除百姓的疾困，不能通过书信传达，希望蒙受引荐，尽力陈述所怀。王毅虽然认为他的话对，但终究不采用。范生称病请求退休，王毅不听，让他乘一车出使上党。范生于是与汉兵相遇，就此留下不回。建武二年，光武帝征召他到怀宫，任命为议郎， 升任博士，上书辞让说：“我与博士梁公、山阳太守吕羌一起修习《梁丘易》，这两位臣下年事已高，经学深明，而我不及时退让，与梁公并立，深知羌的学问又不能通达，有愧于两位老人，无言在世。诵读而不实行，知道而不说出，不可以开口做人师，希望推让博士之职给梁公、吕羌。”皇帝不允许，但从此看重他，多次下诏引荐，没有大意就召见他询问。当时尚书令韩馨上书，想要为费氏议和左氏春秋设立博士，皇帝下诏让群臣讨论这件事。建武四年正月，在云台朝见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。皇帝说范博士可以上前来评说。范生上前回答说：“左氏不尊孔子为师，而是出自左丘明，师徒相传，又没有这样的人，而且不是先帝所保存的，没有理由设立博士。”于是和韩馨以及太中大夫许叔等人互相辩论责难，直到中午才结束。范生退下后上奏说：“我听说君主不考察古事，就无法承顺天意，臣子不陈述旧典，就无法侍奉君主。陛下怜悯学问衰微缺失，劳心于经义，心存广博见闻，所以异端学说竞相进献。近来有司请求设置经世义博士，群臣执事，没有人能够依据正道。经世已经设立，费氏心怀怨恨，左氏春秋又以此类推，也希求设立。经世费氏已经推行，接着又有高氏春秋各家，又有邹氏家氏。如果现在左氏费氏得以设立博士，高氏邹氏家氏五经中的奇异学说一并又请求设立，各有所持，乖为纷争，顺从他们就背离正道，不顺从就失去人心，恐怕陛下必定会听得厌烦倦怠。孔子说：“博学而约之以礼，就不会违背道了；学习而不约束，必定会背离道。”颜渊说：“用文献广博我的知识，用礼约束我的行为。”孔子可以说是懂得教导，颜渊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。老子说：“学习到每天减少，减少就是约束的意思。”又说：“断绝学习就没有忧虑，断绝的是末流之学。”如今费氏、左氏两种学说没有根本的师承，而且多有反义之处，先帝前代对此有疑虑，所以经世虽然设立，随即又被废除。可疑的道不能遵循，可疑的是不能施行。诗书的创作由来已久，孔子尚且周游列国观览，直到知天命之年，从魏国回到鲁国，才定正雅颂。如今陛下刚刚开创天下，纲纪尚未确定，虽然设立了学官，但没有弟子，诗书不讲习，礼乐不修明，奏请设立左氏费氏不是当政的急务。孔子说：“攻击异端学说，这就是祸害。”经传上说：“听到可疑的就传可疑的，听到可信的就传可信的，而尧舜之道就保存了。”希望陛下对先帝所疑虑的也保持疑虑，对先帝所相信的也相信，以此显示回归根本，表明不专断。天下之事之所以有差异，是因为不统一。易经说：“天下的变动归于纯一。”又说：“端正根本，万事得以治理。”五经的根本从孔子开始，仅奏左氏的失当之处共14件事。当时责难的人因为太史公多次引用左氏，范生又上奏太史公违背五经谬误于孔子之言，以及左氏春秋不可录用的31件事。皇帝下诏将此下达给博士。后来范生被休妻的妻子告发，因此被囚禁，得以释放后回到乡里。永平年间担任聊城令，因事被免官，在家中去世。陈元字长孙，是苍梧广信人。父亲陈清研习左氏春秋，师从黎阳人贾户，与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。王莽跟从陈清学习左氏学，任命陈清为燕南将军。陈元年轻时传承父亲的学业，为左氏做注释，精心钻研深思，甚至不与乡里人来往，凭借父亲的官职担任郎官。建武初年，陈元与桓谭、杜陵、郑兴都被学者所尊崇，当时议论想要设立左氏传博士， 范生上奏认为左氏浅陋末流，不宜设立。陈元听说了，于是到朝廷上书说，陛下拨乱反正，文武并用，身为怜悯，经意谬误杂乱，真伪错乱，每次临朝之日就严请群臣讲论圣道，知道左丘明极为贤能，亲自受教于孔子，而公羊、谷梁只在后世传闻，所以下诏设立左氏，广泛咨询可否，表示不专断，将决定权交给群臣。如今论者沉溺于自己的所学，玩味固守旧闻，固执于虚言传授的文辞，以此来非难亲见时事之道。左氏孤立之学少有同道，于是被一家所覆盖。最高的音乐不合众人的听闻，所以伯牙绝弦。最珍贵的宝物不投合众人的喜好，所以变合气血。众你有圣德，却不被当世容纳，何况是竹帛上的余文，被雷同者所排挤，本是理所当然。若非陛下至明，谁能察之？臣私下见到博士范生等人所译奏左氏春秋不可设立，以及太史公违背之处共45件事。考察范生等人所言，前后相互违背，都是截取小节，亵渎细微文辞，以年数的小差异，十多成巨大谬误，遗漏细微之处，只为大过，挑剔瑕疵，掩盖其宏大美善，这就是所谓的小辩破坏言论，小言破坏大道。范生等人又说，先帝不把左氏作为经书，所以不设博士，后主应当研习。陈愚昧地认为，如果先帝所行的后主必须行，那么盘庚不应当迁都到殷，周公不应当营建洛邑，陛下不应当建都山东。以往孝武皇帝喜好公羊，为太子喜好谷梁，有诏书命令太子学习公羊，不得学习谷梁。孝宣皇帝在民间时听说为太子喜好谷梁，于是独自学习他，等到即位再识区隔论议而谷梁氏兴起，至今与公羊并存。这是先帝后帝各有所立，不必相互研习。孔子说，用司马节俭，我顺从众人，至于在堂下拜见，则违逆众人。明者独见，不被诸子迷惑；听者独闻，不被清浊谬误。所以离诸不为巧炫移动目光，失旷不为心声改变听力。如今干戈少息，战事大致停止，留心圣意，眷顾儒雅，采择孔子拜下的含义，完成渊圣独见的宗旨，分辨黑白，建立左氏，解释先圣的积节，洗涤学者的累积迷惑，使基业垂于万世，后进不再狐疑，则天下十分幸运。陈臣元愚钝鄙陋，曾传述失言，如能以布衣身份召见俯伏庭下诵读孔氏的正道，深理丘明的旧冤，若言辞不合经意，事不击鼓，退受众诛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奏书呈上，皇帝下诏让群臣议论，范生又与陈元互相辩难，共10多次。皇帝最终设立左氏、学、太常选拔博士4人，陈元为第一。皇帝因陈元心境争论，于是任用其次的司隶从事礼封，于是诸如因左氏的设立议论喧哗，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廷争论。恰逢礼封病逝，左氏又被废除。陈元以才高著名，被征召到司空李通府中。当时大司农将逢上言，应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，事情下达到三府。陈元上书说，我听说以臣为师的是帝，以臣为兵的是霸，所以武王以太公为师，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。孔子说，百官总己听命于冢宰，进士高帝优厚相国的礼仪，太宗给予宰相的权柄。道王兴王莽遭遇汉朝中衰，专权国柄，以窃取天下，以自己为欲，不信任群臣，剥夺公府的职责，损害宰相的威严，以刺探检举为明察，以揭发隐私为正直，以至于陪臣仆人告发其军长，子弟告发其父兄，法网严密，法律严峻，大臣无所措手足。然而不能禁止董仲的谋划，自己身遭杀戮，所以人君患在自骄，不患骄臣，失在自任，不再任人。所以文王有日则之劳，周公执土沃之功，没听说他们推崇刺探检举，致力于督察。如今四方尚在扰乱，天下未统一，百姓官听都长耳目，陛下应修明文武的圣典， 继承祖宗的美德，劳心于下士，屈节以待贤，实在不应让有司督察公府的名号。皇帝听从了，宣誓下达他的议论。李通被罢免后，陈元后来又被征召到司徒欧阳社府中，多次陈述当时便利之事，娇妙之理，皇帝不能采用，因病离职，年老在家中去世。儿子陈坚清有文章流传，贾逵字景伯，是扶风平陵人，九世祖贾谊，文帝时为梁王太傅，曾祖父贾光为常山太守，宣帝时以二千担官吏的身份从洛阳迁居至此。父亲贾辉跟从刘歆学习《左氏春秋》，兼习《国语》《周官》，又跟从涂韵学习《古文尚书》，跟从谢曼卿学习《毛诗》，作《左氏条例》21篇。贾逵全部传承父亲的事业，20岁能背诵《左氏传》及《五经》本文，用《大夏侯尚书》教授，虽为古学，也兼通五家古梁之说。自儿童时常在太学，不问人间事。身高8尺2寸，诸如为他编话说，问事不休假长头。性情和乐，多智谋，洒脱有大气节。尤其明晓《左氏传》《国语》，为之作《解古》51篇。永平年间，尚书进献，显宗看中他的书，抄写密藏于馆阁。当时有神阙聚集在宫殿公府，关于有无彩色，皇帝感到奇异，以此询问林邑侯刘馥，刘馥不能回答，推荐贾逵博物多识，皇帝于是召见贾逵，询问他，回答说，从前武王完成父亲的事业，月卓在岐山出现，宣帝威怀戎狄，神阙多次聚集，这是胡人投降的征兆。皇帝下令兰台给予笔札，让他做神阙颂，任命为郎官，与班固一起教刊秘书，在皇帝左右应对。肃宗即位，刘毅如数，特别喜好古文尚书左氏传。建初元年，下诏让贾逵进入北宫白虎观，南宫云台讲学。皇帝赞赏贾逵的学说，让他阐发左氏传的大意优于二传之处。贾逵于是详细分条上奏说，臣谨列出左氏37件尤其显著明白的事，这些都是君臣的正道，父子的纲纪，其余与公羊相同的有7/10，有的文字简略小意，无害大体。至于季仲、己季、伍子胥、叔叔之类，左氏义理深于君父，公羊多注重权变，其相差甚远，本来已经很大，而冤屈压抑积久，没有肯分辨清楚的。臣在永平年间上言，左氏与涂谶相合，先帝不嫌弃鄙陋之言，采纳陈言，抄写其传骨，收藏在秘书。建平年间，侍中刘歆想要设立左氏，不先公开论说大义，而轻易遗书太长，仗势其义理之长，诋毁挫伤诸如内心不服，相互排挤。孝安皇帝难以违逆众人之心，所以外放刘歆为河内太守。从此攻击左氏就成为重仇。到光武皇帝，奋起独谏之名，兴立左氏、古梁，恰逢两家先师不晓涂谶，所以令其中途而废。凡是用来保存先王之道的，关键在于安定君上，治理民众。如今左氏尊崇君父，卑抑臣子，强干弱枝，劝善戒恶，至为明确恳切，至为正直和顺，而且三代制度不同，增减随时，所以先帝博官一家各有所采择。义有诗孟，又立梁丘，尚书有欧阳，又有大小夏侯，如今三传的差异也是如此。又五经各家都无法证明涂谶中刘氏为尧后的说法，左氏独有明文，五经各家都说颛顼代替皇帝，而尧不得为火德。左氏认为少昊代替皇帝就是涂谶所说的帝宣，如果尧不得为火德，则汉不得为赤德。他所阐发明白的补益实在很多，陛下通晓天然之明，建立大圣之本，改元正立，垂万世法则，因此临奉数以百计，加瑞分至踏来，仍然朝夕勤勉，由心六义，言基宗威，无不审核。如果再留意于废学，以广圣鉴，差不多就没有遗漏了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嘉奖他，赐给布500匹，衣一套，令贾逵自己选拔公羊、严氏， 严氏的高材生20人，教授他们左氏给予剪纸金篆各一部。贾逵的母亲常有疾病，皇帝想要加赐，因教书者力多，特以钱20万让隐阳侯马房给他。对马房说，贾逵母亲有病，此子在外没有人事交往，多次困穷，就会像孤竹君之子那样去守阳山了。贾逵多次对皇帝说，古文尚书与金篆尔雅的古训相应，下诏命他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，同意。贾逵即为3卷，皇帝赞赏，又命他撰齐鲁韩诗与毛氏一同，并作州官解雇，升迁贾逵为卫士令。建初8年，下诏命诸儒各自选拔高材生学习左氏古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，从此四经盛行于世，都授予贾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，早晚在黄门署授业，学者都心心羡慕。和帝即位，永元3年，任命贾逵为左中郎将。8年，又任侍中，兼领骑都尉，在内参与朝廷机密，监管秘书禁属，很受信任重用。贾逵推荐东来的司马钧、陈国的汝玉，和帝立即征召他们，2人都受到优厚礼遇。司马钧字少兵，安于贫贱，喜好学习，隐居教书，不接受征召。他的诚信在州里闻名，乡人有争执时，就让对方对着司马钧发誓，理亏的人始终不敢开口。后来官至侍中，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，和帝赐给他大夫的俸禄，让他回乡。汝玉字叔义，天性仁孝，父母去世后就隐居山泽，后来多次升迁任鲁相，用德性教化百姓，百姓称赞他，流亡归来的人有8000-9000户。贾逵所著的金篆一股和论南共100多万字，又作诗颂诔书连珠九令共9篇，学者尊崇他，后世称他为通儒。但他不注意小节，当时的人因此讥讽他，所以没能做到大官。永元13年去世，时年72岁。朝廷联系他，任命他的2个儿子为太子舍人。论说正兴，贾逵的学说流行了几百年，成为诸儒的宗师，也是有其原因的。桓谭因不善于谶纬而流亡，正兴因言辞谦逊得以免祸，贾逵能附会文辞，最为显贵。当时君主根据这些来评判学术，可悲啊。张霸字伯饶，是蜀郡成都人，几岁就懂得孝顺谦让，即使出入饮食也自然合乎礼法，乡人叫他张曾子。7岁通晓春秋，还想再学其他经书，父母说你年纪小还不行。张霸说，我饶有兴趣去做，所以取字为饶。后来师从长水校尉樊条学习严氏公羊春秋，于是博览五经。学生孙林、刘固、段柱等人仰慕他，各自在他家附近买房子，以便跟他学习。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光禄主事，逐渐升迁。永元年间任会稽太守，上表任用郡中尹氏顾凤、公孙松等人。顾凤后来任颍川太守，公孙松任司隶校尉，都有名声。其他有学业品行的人都被提拔任用。郡中人争相砥砺，志节气节，学习经书的人上千，路上只听见诵读声。当初张霸认为樊条删定的严氏春秋仍然过于繁琐，于是简定为20万字，改名为张氏学。张霸刚到越地时，贼寇尚未平息，郡界不安宁，于是他发送文书公开悬赏，明确信用和奖赏，贼寇于是束手归附，不用士兵费力。童谣唱道，丢掉我的戟，抛弃我的矛，盗贼都绝境，官吏都休息。任职3年，他对蜀吏说，太守出身孤寒，做到郡守，太阳到了正中就会移动，月亮满了就会亏缺，老子说过知足不辱。于是上书称病，后来被征召4次升迁任侍中。当时皇后的哥哥虎贲中郎将邓芷在朝中显贵，听说张霸的名声品行，想与他结交，张霸犹豫不答，众人笑他不懂时务。后来应当担任3劳5更，恰逢病逝，享年70岁。遗嘱对几个儿子说，从前严陵继子出使齐国，儿子死在营伯之间，就埋在路边，于是就地安葬。如今蜀道险阻遥远，不宜归葬祖坟，可以在这里安葬，足够埋藏头发牙齿就行了。 务必遵从素朽，符合我的心愿。人生一世，只应当敬畏他人，如果别人不善待自己，坦然接受。儿子们遵从一命，将他葬在河南梁县，于是就在那里安家。江作、大将翟普等人与诸如门人追记他的生平品行，谥号为献文。中子张凯，张凯字公超，通晓颜氏春秋，古文尚书，门徒常有100人，宾客仰慕他，连父辈的旧儒也一起登门拜访。车马填满街道，随从无处停留，黄门和贵戚之家都在巷子边建起房舍，以等待过客往来的利益。张凯厌恶这种情况，就迁居躲避。家境贫困，没有职业，常乘驴车到县里卖药，足够供给食物，就返回乡里。司隶推举他为茂才，任命为长林令，不去上任，隐居在红龙山中。学者跟随他居住的地方成了集市，后来华阴山南面就有了公超市。五府接连征召，举荐他为贤良方正，都不就任。汉安元年，顺帝特地下诏告诉河南尹说，原长林令张凯品行仰慕原县，节操比拟伯夷，舒淇轻视富贵，乐于贫贱，隐居在幽深的山泽，志向高洁坚定，超脱于世俗。以前接连征召他徘徊不来，难道是主管官员习以为常，优待闲事不够，使他难以晋升吗？郡里要以礼发送。张凯又称病不到，他喜好道术，能做五礼物，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做三礼物，自认为不如张凯，想跟他学习，张凯避而不见。桓帝即位后，裴优就做悟行道，事情败露被审讯，他牵连张凯，说跟他学过道术，张凯因此被押送到廷尉诏狱，关了2年，始终诵读经书，撰写了《尚书注》。后来因事情没有证据，被赦免回家。建和3年，下诏用安车备礼征聘，他以重病推辞不去。70岁时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张陵，张陵字楚冲，官至尚书。元嘉年间，年初朝贺，大将军梁冀带剑进入省中，张陵呵斥他出去，命令羽林虎奔夺下梁冀的剑。梁冀跪下认错，张陵不理会，立即上奏弹劾梁冀，请廷尉定罪。皇帝下诏用1年俸禄赎罪，百官由此肃然起敬。当初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任河南尹，举荐张陵为孝廉。梁不疑因张陵弹劾梁冀而怀恨，于是对他说，从前举荐你正好是惩罚自己。张陵回答说，明府不认为我不才，错误的提拔任用，如今伸张国法，以报答私恩。梁不疑面有愧色。张陵的弟弟张玄，张玄字处虚，深沉有才略，因时局混乱而不做官。司空张温多次以礼征召，都不能使他来。中平2年，张温以车骑将军身份出征凉州贼寇边章等人，临行前，张玄从田间的草庐穿着粗衣，系着绳索，来拦路劝说张温，天下贼寇像云一样兴起，难道不是因为黄门常试无道吗？听说中贵人公卿以下要在平乐关举行记录神的仪式，明公总揽天下威权，掌握6军要务，如果在宴饮中气氛正酣时雷响金鼓，整顿行阵，召来军政抓有罪的人杀掉，然后带兵回驻都亭，依次剪除宦官，解救天下的倒悬之苦，报学海内的怨毒，然后任用隐逸中正之事，那么边章之辈就辗转在鼓掌之间了。张温听了大为震惊，不能回答，过了很久才对张玄说，楚虚，我不是不喜欢你的话，只是我做不到，怎么办？张玄于是叹息说，事情做成了就是福，做不成就是祸，现在和你永别了，立即拿毒药要喝。张温上前抓住他的手说，你对我忠诚，我不能采纳，这是我的罪过，你何必这样？况且这是你我之间的话，谁会知道？张玄于是离去，隐居在鲁阳山中。等到董卓执政，听说了他的名声，征召他做属官，举荐为侍御史，他都不就任。董卓用武力威胁他，不得已勉强起身，走到伦氏县，在路上病逝。赞语说，钟氏如门，贾逵、郑兴以学术闻名。众人驰骋走捷径，争相在毡帐中受礼。刘生、刘元坚守精义，见解偏颇，情实有教。张霸跪在之止，辞谢与妻礼结交。张公超善于道术，所居之处成为集市。